音啊，他们父母都是台湾大学毕业，然后来到美国都有很好的职业，可是他们就在他们人生可以说事业上面很好的时候，他们真的是顺利的，不知道他们就要把他们自己埋身在中国大陆，他们过去3年半就在北京，他们进去了，也到处在那里服侍各地的教会，农村、城市、乡村、新疆、偏远的地方，真的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听一个人讲一点啊，在中国的一些事情。我但愿神今天圣灵来高我们的弟兄，让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就在你要在神面前有个默想，我的弟兄已经去了，那么今天神要怎么样来辅导我？我在这个大时代神的国度里面，我到底能做什么？神要带领我到哪里去？我们把时间带过
谢谢金海，他所介绍的不是现在的我，是将来的我。我心里面有一个极荣耀的盼望，我的主在我的身上有一个极美好的旨意，但愿他帮助我，帮助我的家，不辜负他的旨意，在余生好像一首诗歌一样，那是 F.V. Meyer 所说的，我们都是他的一首诗歌，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我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到弟兄姊妹来分享。我来的时候坐在地下想到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我也爱我的母亲，但是主说他比我的父亲更爱我，比我的母亲更疼爱我。我的母亲可以为我舍命，她可以为我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主说你们作为父亲自己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何况是天父呢？我不知道那个爱怎么样来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不久之前，大概一个多月以前，我到北京的儿童医院，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在医院里面，但是我很少到儿童医院。这一天我到一个姊妹，她的孩子在医院儿童医院那里去，她是3岁半，她叫拉拉，她得了脑血栓，心脏有问题，没有钱治病，后来就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3岁半。我知道医院在复兴门地铁站的旁边，北京市，去看这个孩子。我进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里面有一种空气是我在所有的医院找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父母抱着自己的孩子或是等在那里，他是在3楼，我就从楼道里面往上去，我看见所有的父母家人坐在楼梯上面，挤得满坑满谷，一个门挡在那里，他们进不去，但是你一去你就感受到那个空气是那样的紧张，有个极深的那些挂虑在那个空气里面，你似乎可以伸手摸得到。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那个儿女在他父亲母亲的身上的心上是何等的重。我看完那个孩子，我离开的时候，我出了门，然后我突然转了向，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医院，我就问前面有3个人，我说复兴门地铁站怎么去，他们看看我抱着手中的孩子，根本没有心情跟我讲话。他说他们是外地人，就像许许多人在医院里面一样，他说我们是外地人，我们不知道，然后就不再跟我讲话。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他的心上，他看我们何等的重。不管你今天在怎样的光景，你要知道神爱你，他爱你胜过你的母亲爱你。他说一个母亲可以忘记自己怀中吃奶的孩子，但是他永不忘记我，他救我， 以圣他的圣召来召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他的恩典跟旨意。我感谢主，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的时间，但愿主帮助我将他的旨意诉说的完全。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阿爸，你赐给孩子这个机会跟你自己的儿女来分享，但愿圣灵来充满他，赐给他智慧、口才、胆量，而充满你自己的权柄与话语，好让你的旨意能够说在你众教会儿女的心里面。我感谢你，但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你，在地上平安、智慧、安慰、引导归给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己知道不配，但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31节的圣经，我把中间因为太长了，我就把中间几段拿出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然后我们从那里讲起。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最后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约翰福音十四章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章，因为在那里，主自己跟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主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就从这里讲起。我们一同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些圣经第一节到第31节。我中间跳了许多的地方，我想弟兄姊妹熟悉这段圣经就明白整段圣经在讲些什么。我们请弟兄先开始读，然后姊妹来读第二节。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上的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说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此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
我在与你们同住的时候，你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一条道路，最后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主在世上有一条路，一条通天的路，一条他自己说：“我要让这个世人、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一条道路，一条通天的路。那是约翰福音在一开始整卷约翰福音所讲的，他做来了做一个见证，为那位坐在至高之处那位上帝做见证，因为没有人看见过他，但是他来的，他的儿子到我们中间来，充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住在我们的中间。人从他的身上看见一条通天的路，在他的身上看见一个真理，看见一个生命。然后他回过头来对他的门徒说，在我们所看见的第25节的时候，他说，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他说以后圣灵要再来提醒你们。然后你如果看前一页第13、14节，他说你奉我的名向圣父祷告，父亲要答应你的祷告。换句话说，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向我们所说的一件事情。什么事？就是这条路，这条爱主的路，有了主的命令，有遵守一直到底的路。然后他最后说，起来我们走吧。或许在你的身上，他说，人也看见一条路，你好像一个窗子一样，身上见了天是怎样，世界从你的身上看到有一个真理，是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世界也从你的身上看见一个生命，是那个出世入生。他说，你们要做一件比我做更大的事，你明白了吗？主说，什么叫做爱我呢？就是你记得这些话，又去遵守，像我一样。那是一条爱主的天路，是人借着你跟我看见天的路。他最后说，本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我是1977年到美国来，到了芝加哥待了9年多10年的时间，到了纽约86年到99年，从99年就搬到圣地亚哥去，一直到04年。从04年的9月我都到了中国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今天。为什么我到中国去呢？对不起，3章。为什么我到中国去呢？这句话深深地抓住了我。有一天，我从安徽河南回来，已经在外面待了6个星期。那天我回到家里面，我们家住在圣地亚哥，是一个风光明媚。有一阵子我说这是叫人脑满肠肥的地方，非久居之地。那天我回来6个多礼拜没有回来，我就在院子里面去捡树。我在那捡的时候，我的心就想念在农村的弟兄姊妹。我就在那边想说，如果没有这些树，我就不需要捡了，不是吗？2个礼拜以后，我就把我的房子取得妻子的同意放在市场上卖了。当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几乎全部送给别人，很少的东西是卖了，都不值钱，所以我们都送了。坐在家徒四壁的那个房间里面，我们照了一张相，感慨万千。我的母亲跟我讲说，就这样把家毁了。那时候是我的工作最顺利的时候，我到了圣地亚哥，在旧金山那段时间，我就借着几个一些投资人，我把 NASDAQ 就是股票市场的一个公司买了下来。我把公司搬到了圣地亚哥，是一个 flagship 的 biotech company， 1980年就成立了。 我跟董事局辞职的时候，把我的工作交给他，交还给董事局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这是一个 two-way traffic， 两位不行再回来嘛。我说不，我说是 one-way traffic， 我就去了中国。中国是一个神特别爱的国家。你如果想这50年，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奇妙的教会，那是我们所清楚的。1950年到2000年，成了千万的教会。在海外这50年也是一段神迹，不是吗？1950年那时候，各地没有华人的教会，只有在东南亚有一点。但是接着国民党到了台湾，把教会带到台湾，把教会带到了香港。经过10年，中国人开始到北美来留学。在1960年代，在各地的华人教会，各地的大学有建立了校园的查经班。到了70年代，这些校园的查经班成立了华人的教会，不是吗？因为他们的孩子大了，父母也来了。到了80年代，国内的人来了中国，到了美国来，那时候教会已经预备好20年了。他们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信了主。那时候其实不是中国的留学生最多，那时候70年代是伊朗人最多，他们不信主，对吗？我是77年到美国来，我到这里就发现这里的校园的查经班都在风起云涌，想起来有办法，我们来成立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在伊利诺州有3个查经班，建立一个华人的教会。当中国的弟兄姊妹来，他们不信主，他们在这里他们就信了主。到90年代，移民政策改变，更多人来在这里移民，从国内来，他们到这里就风起云涌的信了主。到了2000年，教会发展到一个阶段，开始不但在美洲，也注意到欧洲的工作，到南美的工作，在建立起一个华人的教会。350万的信徒，有8000到10000家的教会在海外各地。这50年，你如果仔细的数算，是一个恩典的50年。在中国有一个教会，钱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知识少一点，见识窄一点，却是经过许许多多的熬炼，它比那一个金子经过火烧能够更宝贵的信心，在中国的教会里面生命好。在海外的华人，钱多一点，知识多一点，见识多一点，能力强一点，生命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刚好这两个华人的教会合在一起，这50年是神在中国在华人中间做一件奇妙的工作。如果你仔细的数算，不但是这50年，是200年，今年是2008年了哈，200年过去了。1807年，马里顺到中国来，这一位在中国活了27年的宣教士，他一辈子带领10个人信主。中国人不准不信，他的同工在澳门的大海向大海说，上帝啊，如果你把福音的大网撒向大海，为什么中国成了漏网之鱼？这200年，人不要神，神却要人。在1900年代，就是义和团，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孔子呢，还是要基督？我们选择了孔子。19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我们把基督教跟反科学、反民族画上了等号。到1950年，我们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弟兄姊妹，我可以继续再讲，但是我主要的信息在后面。我只要想说，当你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稀奇，他仍旧在我们中间做工。这些日子，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是中国的教会在退步之中，在农村的教会 在退步之中，你的心为他的殿焦急，如同火烧烧。大卫所讲的，但愿辱骂你的辱骂落在我的身上。他仍旧做工，2000年历史的轮子转到了中国。2003年开始有一个中国世纪，中国人突然明白，它是一个大国。几十年在巴勒斯坦，1500年在欧洲，200年在英国，150年在美洲，现在到了亚洲。那一个历史的转轮，现在转到了亚洲，到了中国。在以西结，在那加巴鲁的河边，这一位一生预备侍奉主的人，他在外邦人之地，他突然觉得他再也不能侍奉神。哪知道在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他看见一个轮子在宝座的旁边，那个轮子在地上，却是在天上。那个轮子充满了眼睛，他突然明白，原来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因为在天上有一个旨意。那个轮子上升，宝座上升，轮子也上升；宝座停止，轮子也停止；宝座行走，轮子也行走。什么是主恩待中国的旨意？什么是在他创立世界以前，在他没有时间，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自由永永的神，他在我们中间的旨意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五章，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的话说，不要做糊涂人，乃要做智慧人。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要爱惜光阴。我们一读爱惜光阴，我们很快说爱惜时间，不是，它是爱惜时机的 Kairos moment。 在你一生中，你所有的年限，你所去的疆界，神有一个旨意，他在我们生命中有一条路。什么是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他说，你要爱惜你所在的那个时机，那个时间与空间。你要问神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在今天世界上一共有60多亿的人，今天白天，今天有36万人的出生，有15万人的死亡，15万人今天死亡。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往哪里去？人从哪里来？那是这一个礼拜，这就是圣诞节12月23号，我们在北京的聚会中，我们的主题。超过1000个人到我们的中间来，我们一个专业化的话剧，借着一个成功的商人默克先生，他只有3个月的寿命，我们演出一个专业的话剧，电视台的演员来演，灯光是电视台的灯光，摄影导演所有都是电视台的。我们在那里问一个问题，接着这一个圣诞节的晚上的圣诞夜的话剧，问一个问题，什么是这一位神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我常常提醒自己，这一段圣经圣灵的叹息，在流变的溪旁，那心中有大志设大谋的人在哪里？为什么你们在群羊的中间听吹笛的声音呢？起来，起来，教会需要你，起来，你的百姓需要你，起来，为所有不认识主的人起来，让这个世界看见天是怎么样。那一天，我到 医院里面去。我到医院，到东市十条军区总院里面去，我去看一个乳腺癌最后的病人，非常平安的病人，他要准备死的一个病人，他不见任何的人，他就准备过世了。知道他们叫我年纪大的叫李老师，年纪轻的叫李大哥，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管我叫他的女儿，管我叫李大哥，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在那个医院里面，我就看到这一个高干的亲人坐躺在病床准备死了，吐着黄水，脸色非常不好看，非常的龌龊，所以他不愿意见任何人，所以他就见我。我在那个地方跟他讲说，姊妹，他叫我为他祷告，因为他想要死了，他说要见主，非常非常的平安。我说，姊妹啊，你在见主之前还有两天吗？还有三天，说不定主再给你一个机会为他做见证，所以你见到主的时候多了一个果子，更加美的果子献给他，多好。他说好。我们在那里，我就给他唱歌，唱诗篇23篇。我在那边，哎呀，天好像在我们中间有形有体的开了在我们的中间，我就为他抹油，抹在头上，为他祝福，上帝的恩典喜乐的膏油从他的宝座留在他的身上，留在那个房间里面。我跟你讲，天就开了，你知道吗？然后过了，我就走了，然后过了，我去新疆，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女儿告诉我说，李老师，李大哥，那个我母亲过世了。他说过世之前那几天他不洗脸，因为李大哥为他抹油。他说在过去许久的时间，他这一段最快乐的时间，他太快乐了。就在那一天，天在我们中间开的时候，我回头一看，一个妇人看护，40来岁的一个妇人，我说你信主吗？他说我不信，我守不住，我怕守不住。我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南阳人。他说，我说南阳，河南南阳，我说去过太多次了，我认识好多人。南阳，我说南阳有时候在有一些小地方，50%是基督徒。他说对，他说我父亲信主，我母亲信主，我许多亲人都信主，但是我怕守不住。我说不，你就告诉主，你信靠他，求主保守你。他说好，他就跟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接受了主，天在我们中间开了。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天是怎么样。我去看这个姊妹的时候，神特别告诉我两句话，告诉他告诉我说，你告诉他，你是替我去看他。我就告诉那个姊妹，神不能来，神叫我替他来。然后主叫我告诉他第二句话，他说他的头发，告诉他，他的头发主都数过。他是一个老信徒，一听就明白，主似乎没有手，似乎没有脚，只是借着他的教会，他的百姓看见，让这个世界看见天是怎样。在今天你面对中国的时候，你要从那个地方来看到底这条路，主在我们中间特特的恩待我们是为了什么。今天还叫我写一个大纲，我就稍微写一下。我说我开始介绍我自己，2004年毕业的时候从神学院出来，然后就到了北京，在那里一方面到各地去有机会侍奉，做连接的工作。主带我们去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就是做海外海内城市家庭中间的一个小螺丝钉。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一个小羊的团契， 在人的家里面每一个礼拜二的晚上来聚集，人少的时候有三四十人，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在家里面。到了，我有许多的照片，我想下午再给大家看。到了2006年的11月，我们就开始成立了一个小羊教会，又把团契变成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100多人，今天我们有1000多人，一年的时间，神在我们中间行了一件神迹，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知道神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4月份，大概有300多人在我们中间。到了11月份，我们租了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有600多人坐得满满的。到了12月23号，我们在国防部的一个大院里面，一个正式的表演厅，在那里有1000多人都到了。一年里面有200人受洗，人都到我们中间来，政府给了我们一个许可，所以让我们可以聚会。人在我们中间，音乐一响起来他就流泪，他从来没有到过教会。他是年轻人也好，他是中年人也好，他是在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集团公司的副老总也好，最黑暗的地方，唱第二首歌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李老师，我的胸口发热，我想哭。在头一次来有20个到40个，每一个礼拜都有20个到40个人来，很多他们填写欢迎卡的时候，一进门就听欢迎卡，他们就写我要受洗。我说你还不是没听过吗？他说不，我愿意接受。神在我们中间做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这一个弟兄是一个回民，他的爸爸是阿訇，阿訇就是祭司，回教的祭司。他弄法轮功，弄喇嘛教10年，但是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他里面有一个火。他12月15号受洗，在12月15号之前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带领50多位人信主啊。他里面有一个火，他不能够闭口不言，他把它点着了，所以看见他的人也被点着。他到那个最黑暗的色情的地方去，没法让他把他赶出来。他受洗的时候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下午跟弟兄姊妹，我还有太多的事来跟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了 full time 全职的城市教牧工人的小的培训。他们住在那里，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0点半睡觉。12个人，大专大学毕业生，2个律师，好多是大学团契的主席。他们有奉献的心智，他们有点服事的经验，他们有的读过神学，有的还没有，他们都能够讲到，他们但不能够牧养。我们就在那里培养他们，我为他们预备维他命，为了预备Tylenol。他们有衣服穿，我们给他衣服穿，他们不能出去玩，我们带他出去玩，他们生病我们安慰他，他们担心家里，又说我给你一个手机你去打电话，他要出去的时候我们给他一卡通，他也可以到外面去。买了电脑，让他们一个现代，在这个时代中成为能够服侍的人。许许多多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在北京有许许多多的服侍。有一天在极度忙碌中间，那天早上祷告会到10点钟，我突然想起来，我3个礼拜天答应一个姊妹去看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得了精神病，常常出走一周就是10来天，然后警察或是好心人把她送回来， 他说李老师李大哥你去看看我母亲，我说好，我这个礼拜去看你，今天是礼拜六，我一个礼拜还没有去，我明天要讲道，明天晚上有婚礼，然后今天晚上要排练，我只有下午一点点时间，昨天还讲到非常的忙碌，但是我说我明天要见到这个姊妹，我怎么回答她？我就去了，站在公交车上57路，心里面许多的感触，然后突然神感动我的心，因为那些日子就是感恩节，我常常讲知恩感恩报恩。那天上午挤在公交车上，然后突然主感动我，我的里面跟主说，主啊，我来报恩了，我来报恩，你不是说把这些事做在那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你身上吗？我说我来报恩，太多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在汉族，在维吾尔族，在哈萨克族，我想下午再跟多有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到各地去培训，今天早上我把心里的话在弟兄姊妹来分享，就是起来我们走吧。在哥伦康沃的祷告塔里面，原来只有一本圣经，有一天一个老师把 Boston Globe 地球报也放在那个祷告塔里面，人家问他，他就这样回答说，指着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来告诉我们神要在哪里做工，但是是这份报纸告诉我们神要在哪里做工，神要如何做工，神要在哪里做工，我就从那个地方来讲起。中国是一个中国的世纪的开始，2003年，我在圣地亚哥的家里面，有一天我把电视机打开来，刚好看到 Winston Lord， 就是1980年代的末期美国驻华大使对美国国会的演讲。那天他这样讲，他对国会那时候中国受重视，然后在那里演讲说，中国在过去4000多年都是一个强国，一个为首不为尾。当然他是讲英文，我是给他翻译的。为首不为尾的一个国家，但是最近这200年软弱了。但是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最近这些年中国重新再起来。我站在电视机的旁边，没有一个人，我站在楼上，热泪盈眶，突然我给他拍手，我其实不是给他拍手，我是一个感恩的心，借着拍手归给我们的神。哪知道，谁能够料得到这件事情？2007年，去年，一个最畅销的书就是《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一个佛罗里达的一个富人一个家庭，他说，2005年的时候，我今年从年头到年尾不要买任何的中国制造的东西，因为我要看能不能。结果他2007年写了这本书，《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他说不可能。他说我给我丈夫买生日蛋糕的蜡烛，我一共跑了6家店，第6家才有一个不是 made in China。 他说我给我儿子买球鞋布鞋哈，他说那个中国造只要10块钱，不知道他在哪里买10块钱啊。他说我跑了第3家是意大利做的，是60块。他说 never mind forget it， made in China 就 made in China， 中国成为第4大经济体，对不对？要不是欧元升值，今年可能就超过德国了。2004年 G7， 中国没有权利参加，你知道吗？因为那是开发中国家，不，已开发国家。那一年找胡锦涛去列席参与，为什么？因为那一年要谈两个问题，第一个石油涨不涨价，你猜第二个是什么？人民币要不要涨价？因为人民币影响整个世界， 荣耀归给神啊。1978到2007，30年啊，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钱，没有人，对不对？改革开放1979年，有钱吗？没钱，有人吗？倒退几十年啊！但是上帝恩待，上帝的手在我们中间，借着所谓的外国人的投资，把中国建设起来了。借着在广州周边几个空商这个经济开发特区，开始了一系列把整个国家盖起来。在刚开始的时候，在1980年的、1990年的，是世界的工厂。现在到了2000年，就成了研发中心，你知道吗？中国人成为在中国成为研发中心，因为中国又好又便宜。Emerson 电气公司，全世界有名的公司，请了3000多个工程师，你知道一大半都在中国。为什么？那个 Chairman 这样说，因为中国的工程师又好又便宜。我们所认识的弟兄 Motorola， 他是中国有几个研发中心？有7个研发中心。中国不但成为一个工厂，也可以 R&D center， 不但成为一个 R&D center， 成为一个战略大的市场。有一天我到 LG， 我去 LG， 我拿他这个年度报告一看，哎呦，18亿哦，180亿美金哦，一年啊，就是$18 billion 的 sales， 销售额180亿美金哦。我一看，哎呦，100亿在中国赚的。100亿啊！我说中国人这么买这么多手机啊，是中国成为一个战略的市场，全世界有一半的水泥在中国用，你知道吗？我可以讲继续讲，但是我做一个总结，这些都是轻工业，对不对？中国在全世界的轻工业占了75%到80%的市场。他说没关系，因为世界主要1/4的这个经济是在重工业。中国人说等着瞧，2007年1月上半年，全世界的造船总量，中国从第一超过韩国。737的飞机刚刚大概2个礼拜以前下线。这个故事还没有完，这是成了一个中国的世纪。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借着一个罗马世纪第一次来，莫非他今天要借着中国的世纪特别恩待的，他说的神咒，而预备他第二次的来。这是中国科学发展观，你知道什么叫科学发展观吗？我问我们的那个一名的同学，你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时事，不然你不没有办法牧养城市知识分子的教会。什么叫科学发展观？没人知道，是以发展为主，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一个发展观，写在党章里面。和谐社会是什么？都听得很像，和谐社会写在党章里面可不得了的事情哦。以前是3个代表，现在是这个了。哦，不讲政治哈，改变了，是以人公平公义。不，你说还早了，我说是一个大船要转弯还早了，对不对？但是在改变。刚才跟林弟兄谈，12月17号，政治局学习啊，空前的事情，学习什么宗教事务，因为有马上会有一些新的。更开放的事情要反产生，请2个社科院的老师对所有政治局，大家脱了西衣服，脱了西装，不打领带，坐在那边上课。上什么课？宗教学习，认识第一，中国有许多信教的公民；第二，我们应该注意跟信教公民的关系调整；第三，我们应该鼓励建设宗教工作的队伍。我给他总结一下哈，基督教就是信徒、教会、传道人，那他没这么说嘛哈，我给他总结，那就容易记了。整个中国在那里改变。5月17号，你看这个文章，温家宝到同济大学那一天，他股票飞上来， 所以他上海去看看，顺便到同济大学去演讲，他就对所有的大学生讲说，中国需要一般人向天看，就有了光明，如果我们向地看，就是死路一条。他写了一首诗歌新诗，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我不知道神在中国的旨意到底要怎么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是最好的神。诗篇119篇， He is good and all he does is good， 他是一位好神，他所行的都是好的，他本为善，凡他所行的都是善，他恩待中国超过我们所应有的，但愿尊贵荣耀都归给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中国的教会怎样呢？在一个中国的世纪，神特别恩待中国的教会似乎退步了。你所看的十字架光盘里面的教会，那是跟现在没有关系，那是15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教会，中国跟现在基本上没有关系，不是今天中国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分成三块：农村家庭教会、山字教会与城市教会。其实就分成两块，一个是农村家庭教会，一个是山字教会。城市的教会是这5年7年的工作，还是站在雷达的荧幕上面看不见的地方，看不见，只有几十万在一个城市里面，在农村有千万的人。我一个一个很快的跟各位来介绍，然后从那个地方我们来看，什么是我们应该有的托付？我们要问主说：为什么？为什么你恩待我们？就像作诗的人诗歌说：主啊，我要问一问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主啊，我要问一问你为什么这样抬举我；主啊，我要问一问你为什么这样眷顾我；主啊，我要问一问你为什么不肯放弃我。千言万语说不尽他的慈爱，千枝万首唱不尽感恩的歌。农村的家庭教会，一次都出来了。好，我一次都出来了。农村的家庭教会退步了，物质主义，我没有弄好，对不起。物质主义让农村慢慢的不单纯了。他一年人均只能赚今年3500块钱人民币，去年3100块钱，前年2600多块钱。他住一次医院，全国农民平均是2400块钱，他就返贫致贫。他没有办法，他发现他能够打工，他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他的孩子可以上学，他的父母生病可以去医院。现实逼着他，物质主义逼着他不再单纯，神的工作也就少了。在城市化里面，中国有661个城市，城市化里面，农村被边缘化，工人流失，河场流失，他们因为贫穷失去了方向，贫穷到一个程度，他教会里面有5000个全职的工人在全国各地，他的预算比我以前在圣地亚哥侍奉的教会的一半多一点点而已。贫穷到一个程度，很多传道人，我在上次 祷告信中因要自杀，因为贫穷。他们为主20年没有结婚，女的就不结婚了，男的小孩还小萝卜头，无一技之长。在一个物质社会里面，教会很少再继续培训，你如果看见培训，那是神特别的恩典。因为没有经济，干嘛要培训？培训的目的要差派，不是吗？培训的目的要扩展，但是既然不差派不扩展，人也不会来，来了第一年第二年就不会来了。向东向西，原来都是向西，现在就向东，因为东边有经济。他们说有民工，但是他们去却去不了，因为他们是一个次等公民，他们没有经济，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打不进去。在海外有人喊归回耶路撒冷运动，我可以很负责任说，在中国确实没有人在场上跑。最近遇到一个传道人，他问我说，我们为什么，那个负责全球华人的工作的传道人问我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为什么他要提出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因为我们没有人在场上跑，那是事实啊，弟兄姊妹。你若看见那个教会的光景，你要站起来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为什么恩待我？我在这里当做什么？我的心为你的殿焦急，如同火烧。但愿我的眼，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回族1000多万人，很少很少信主的。维吾尔族1200万人，500个人信主最多了。哈萨克族600万人，大概只有200人信主。东乡族在兰州的旁边，70-80万人，不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中国有11个少数民族信奉穆斯林，加上汉人，一共4000多万。牧民宣教训练中心只看见大多数的农村教会看见从这样的苦难中间他出不来，你可以理解他们，他们出不来，他们用一个 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来看世界，一个从苦难中来看整个世界，他出不来，他只想到自己的十字架，自己的苦难，他出不来。我跟他说，弟兄啊，其实只有教会经过这段苦难，整个中国都经过这个浩劫啊，我们都出来，多少人经过北大荒，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在那个文革的时间，在三面红旗，在人民公社都过去了，然后他们出来了。教会里面许多人出不来，有人去打工，他是爱世界，他不知道打工是建设，是上帝给中国特别的恩典，城市建造起来了，农村也翻身了。我可以继续再讲。三支教会没了。城市的教会，主把三支教会挪走了，感谢主哦！三支教会是主特别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你，我有机会下午再跟弟兄姊妹分享城市的教会啊、哦。城市，你看复兴的多少？在我们北京，刚才给你看，一年啊，成长10倍，不得了啊！你若朝阳堂去。2005年年底开始，刚开始第一堂那个开堂礼拜很多人，第二堂只有几10个人，今天3000多人在那聚会。你到海淀堂，一个礼拜天有5堂聚会，早上3堂，中下午1堂，晚上1堂，80%是年轻人。 城市的教会，但是城市教会是一个天开的地方。我刚才跟你稍微介绍一点，但是是占着极少数的少数。北京有两坑一个聚会点，一个地方60个人就是12万，加上5万的三支堂的就是17、18万，加上不聚会的10万人就是30万人。北京有多少人？就1500万，加上流动人口500万到1000万，在北京的基督徒就是占了1.5%左右。换句话说，有99只羊在外面，只有1只在里面，而且这1只在里面浸在一个环境中，是世俗化的环境里面，物质主义的环境里面，人性败坏纪律欠缺的环境的里面，他们怎么在这个地方来生活？有个讲道讲完了，我讲完了，他跑来见我说，李大哥，我不给3%的回扣，我的项目下不来，可不可以少给一点？另外一个人跟他帮腔说，基督教到中国来就应该本社化，他怎么办？师班练习的时候中间有一个 smoke break，他刚刚信主啊，弟兄姊妹你要体谅他，抽了一辈子烟啊。据师班我那次去参加，中间休息15分钟，有3、4位弟兄到后面吸口烟哈。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从里面出来了才能够污秽人，从外面进来不能够污秽人，感谢主。但是抽烟也不好嘛哈，伤身体也不荣耀神，还上瘾哈，要能够戒就戒了。这样子哈，你每次吸一根烟之前哈，好像泄饭一样祷告，主啊，我感谢你给我吸这个，请你我有瘾哈，但请你帮助我，让我不伤身体哈。就泄完饭以后，泄完烟以后，再吸一根嘛哈。牧养啊，怎么办？姊妹，他一个公司，他信主不再给贿赂，集体底下的销售部门集体辞职，干不了啊！在这个地方，什么是我们的榜样？什么是我们的教导？没有工人，没有工人啊，没有工人啊！昨天有个人问我说：“你有1000个人在教会里面，有1个人愿意侍奉、献身、奉献吗？”我仔细想一想，除了一个到从海外到那里去，在那定居了，那个人有，其他999个人，我可以负责任说没有。谁是工人？工人更没有宣教士，全职的宣教士。谁是榜样？更没有学校。在一个天开的地方，却缺工人，缺学校。我还是这样，10年以后，他又成为一个纽约市，你知道吗？复兴就掠过我们而去了。弟兄姊妹，你能够不焦急？你能够不站起来说：“主啊，告诉我，我当做什么？”大学生刚刚开始，在那个极小的1%里面，还有一个%不知道，很小很小，叫大学生工作，知识分子的工作，白领，在白领的小里面再小，叫做海归。你如果讲海归，就文不对题，你知道吗？农民工1亿多人，谁的责任？哎呦，一下子上来了。好，没有关系。什么是这个时代中国教会的见证和使命？面对中国世纪的诞生的初端感触，中国教会却似乎跟不上了。为牧羊而牧羊，那是中国教会农村的情形，还是愿宣教而牧羊？大学的团契的辅导写了一本书，叫巴托生，他写了叫做《安提阿元说》。他这样说：教会属于神，不属于我们。当我们不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他就越过我们。他说这件事情还重复的发生。他说在初期的教会，耶路撒冷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因为他们有了神的命令，却不遵守。他们教会成立了，是为了那个大使命。神不是不在他们中间做工恩待他们，但是他在神荣耀的工作中却被神所越过。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6章以后，
你越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兴起了安提亚的教会。马托生弟兄说，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件事不是偶然，仍然一再发生。大学生的工作，以中国为中心的北美众教会的拆会没有，为农村的牧羊牧民的工作等等等等等等，凑热闹的福音预供，还在盖孤儿院。我说不要再盖孤儿院了，全中国都在盖孤儿院，你知道吗？全中国都在11.5里面，有阳光工程、爱心工程、大手牵小手，有各种的考试，因为你去大学生到农村去就给你加分。我说别再锦上添花了，当你自己弟兄教会恶犯失去了志气，失去了方向，伸一把手，因为没有人伸手给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中国的哲学观念。我准备的时候想到这一段，我就是感谢主马礼逊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不懂修身齐家在治国平天下之前，修身永远没个头，你知道吗？永远齐家也没个头。中国人还说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中国现在也说儿女在上学也不远游，都不远游啊。小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孩子，妈妈常常把孩子抱在自己的腿上，跟他讲妈妈爱伟伟。不，孩子儿子叫伟伟吗？老跟他玩说妈妈爱伟伟，妈妈爱伟伟。有一天妈妈回过头来说，伟伟爱谁啊？他说伟伟爱伟伟。弟兄姊妹，你们笑了，那是我，那是你。我们多少的时候只看见我们自己啊。1995年，我再5分钟就结束。1995年，我唱了一首诗歌 In the name of Jesus。 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祷告这个中心聚会，这个负责人一个很胖的这个 Mrs. Heffron 写了一首诗歌。他就借着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写的这首诗歌，1995年，你求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大哭啊，我回到房间里面痛哭20分钟半小时，我大声的哭泣，我悔改，生命在我里面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化。有3个月我常常晚上起来痛哭，我觉得是一个畜类。我想到主的时候，我自己以为认识主，其实我不认识。几个月以前，徐忠师牧师到我们家，他喜欢写毛笔字，他就把那个毛笔字写了列国赐你为基业，地极赐你为田产，送给我。时光倒流，我好像一下回到1995年。我把它放在我的客厅餐厅饭的墙上，我重新在主的面前立志，我求主，因为他，我就将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我说主啊，求你把经赐给我。我在还在的时候将这些事告诉你，圣灵，你若没有能力跟天父祷告，他一定答应你。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中国，他以前他母亲常跟他说，我有1000块钱的时候，那时候很穷苦，1000块钱的时候我就不做工作了哈，我就退休了。后来改革开放，就有了万元户，你知道吗？对不对？万元户可风光了。他就问他妈妈什么时候就可以退休，他妈妈说我有10000块钱就可以退休了，就万元户嘛。前几年他又问他妈妈，他妈妈还没退休。这回妈妈不回答了，因为再多的钱也少一点，要比世界多一点就可以。什么是我们人生的价值？什么是你爱的凭据？什么 在诗篇116篇，我当拿什么报答他所向我施的厚恩呢？我当举起救恩的杯称颂他的名。底下这么说，我当在众人前向他还我的愿。耶和华，我正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松开我的绑锁。那是一幅图画，当一个祭牲牵到祭坛前面要准备献祭的时候，他先绑在旁边的杆子上面。他不管离的祭坛有多近，他不能够把自己献在坛上，除非有人把他松了他的绑锁，他就可以把自己献在坛上。弟兄姊妹，前几天当我经过圣地亚哥那个最大的陆战队的基地的时候，我看见 Honor, Courage and Commitment 在墙上最大的字，荣誉、勇气、威慎。在这个时代，但愿神兴起他自己的百姓，当你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所有的作为的时候，你该起来做一个被主的爱所充满，一个疯狂癫狂的人。宋尚杰1994年，当宋天正把他父亲的日记整理出来，他跟我们讲说，人家写他的传记都是别人，但是我爸爸写他自己的日记，你就知道他一天到晚想些什么。他说像是中国人需要救恩，就不久我把他的圣经把他的日记拿出来。我读到这些话，1931年1月1号，金钱名誉非我所求，求主在这一年领我，使我领10万人归主。他是一个疯子。1931年3月22号，日记本夹着一张天国银行的支票，毛笔写了 100,000 souls。 Who is he? 1932年12月30号，向神要20万灵魂。你说他不知道他所求的是什么？他知道，他里面有个心为主烧起来。你知道那个热怎么写吗？热就是执着的执，抓住了真理，底下有4点火。 John Calvin 他一生有一个图案，在他所有的书信中，一个图案就是一个举起的手，手的中间有一个燃烧的心。1934年，就是他去世不久了，他只活了40多岁。今后无论如何要拼命救灵魂，不论得失不得失，一样得救比一切工作更要紧。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感动我的心，抓住我的心。他说，我讲道不如祭祀文，对不起，我讲道不如尼托生，我生活不如王明道，我交际不如祭祀文，但是主知道我尽了力。来源今天我超过天，对不起。但愿圣灵松开我们的绑锁。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卑女的儿子。一个感恩，一个不配，一个奉献。什么叫爱者？约翰福音第14章最后一节，我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凡他所吩咐我的照样去做。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因为你要做更大的事，人荣耀尊贵归给他，让感动火热的心归给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阿爸，谢谢你在我们的中间，谢谢对你对我们讲话，谢谢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谢谢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谢谢你把火放在我们的骨头之中。我们想你既为我们施了 众人也都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对你说，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但愿你的爱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为你癫狂为人谨守的人。但愿世界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你，职业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有一条路，有一个真理，有一个生命。但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些善事上成全我们，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可以把尊贵荣耀果子冠冕都献给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知道不配，但是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